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政府星期二敦促立法会优先审议拖延已久的国歌条例草案。目前香港政府有10项法案送交立法会审议。香港政府表示希望国歌法草案能够优先得到审议。预料国歌法进入审议程序之后，香港立法会难免会再度出现一场激烈的政治攻防战。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5月12号表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当日写信给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希望尽快就国歌法二读进行磋商。信中说，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特区政府有宪制责任尽快在香港实施国歌法，维护国歌的尊严，并使市民尊重国歌。根据国歌条例草案，对国歌不敬的行为，例如将国歌用于商业目的、公开以及故意侮辱国歌，例如在球赛上喝声国歌，可以被处以最高50,000元港币的罚款，或者是3年有期徒刑。按照立法会程序，国歌条例草案需要经内务委员会审议之后才能够提交大会，而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难产，导致该议案一直都未能够提交给立法会大会进行审议。本月初，立法会咨询大律师意见之后，同意去年的内委会主席李慧琼继续主持内委会会议，审理港府提交的所有法案，其中包括国歌条例草案。李慧琼目前是亲中建制派的民建联现任主席。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香港警方必须停止针对记者的攻击和骚扰，并确保记者在报道抗议活动时的人身安全。根据新闻报道，香港的民主抗争因今年初的新冠疫情而停止，但是随着新增病例大幅减少，抗议活动再度升温。5月10号，香港警方拘留了学生深度媒体的两名记者，同时驱散了在九龙旺角的抗议者。学生深度媒体是一间网络新闻媒体，在今年2月由中学生创办。警方仲向《苹果日报》的一名摄影记者喷射胡椒喷雾，勒住佢条颈。呢一名叫做杰西卡的记者，随后在医院接受头部同埋颈部疼痛同眼睛灼烧的治疗。有报道指出，杰西卡当时穿有传媒标志的背心，亦都出示了记者证。中国近几年在非洲的军事参与越来越深，防务专家说，中国在那里的举动需要更多地引起美国的警惕。中国2017年在吉布提建立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美国很多防务分析人士看起来，这个是中国在全球推动军事扩张的一个转捩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上个礼拜五月八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德佛蒙特说，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参与是它的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在非洲的军事资源有可能被用来削弱美军在那一个地区的军事能力。日本共同社星期二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从北京发出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计划在8月份在靠近中国南部海南岛的南中国海区域举行设想夺取台湾有效控制的东沙群岛大规模登陆演习。报道说，中国军方对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日益活跃感到焦虑，该演习有可能导致与美国台湾之间的紧张加剧。中国宣布暂停入口澳大利亚4间最大肉类加工商的牛肉产品，这个是中国继准备向澳大利亚大麦加征高关税之后采取的又一措施。观察人士称，这两项措施都可能同澳大利亚政府主张就新型冠状病毒源头进入中国展开独立调查有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5月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海关对入口肉类产品进行检查之后，连续发现澳大利亚个别企业多次输华牛肉产品违反了双方主管部门共同确定的检验检疫要求。中国决定即日起暂停接受4间澳洲企业肉类产品的 入口申报，并已经通报澳大利亚方面主管部门。澳大利亚传媒报道话，呢四间肉品企业占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牛肉总额的三成半，今年的贸易额可能达到35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大批香港记者星期日母亲节在旺角采访示威期间，被防暴警察拦截，要求停止拍摄，并且向记者喷射胡椒喷剂，又要求记者踎低向镜头读出自己的姓名以及所属的传媒机构等等个人的资料。在场调停的民主派议员邝俊宇更加被前线警察推倒在地下，以膝头压住他的头作出拘捕，后来就被无条件释放。邝俊宇星期二向出席元朗区议会的警务处长邓炳强质询，批评前线警员以恐袭式的方法去攻击传媒的行为是非常离谱。邓炳强会否就此致歉？邓炳强就承认当晚对待采访的传媒有几个场景都是不理想，但是拒绝向传媒道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即将届满一周年，有网民发起星期日，即是5月10号母亲节，在多个商场唱抗争歌曲。入夜之后，有示威者在旺角街头堵路示威，大批防暴警察到场驱散，一批人士被截停搜查，包括多名身穿黄色反光背心的前线记者。期间警方向被包围的人群施放大量胡椒喷雾，多名记者被近距离喷中，更加被要求踎低等候警方搜查，期间不可以清洗身上的胡椒喷剂，更加被要求面向镜头读出姓名、身份证号码和所属传媒机构等个人资料。亦都有记者报称被防暴警察握颈大约20秒，怀疑引致窒息和短暂休克。在场调停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兼元朗区议员邝俊宇被前线警员推跌在地下，以膝盖压住他的头作出拘捕。邝俊宇当晚发烧被送医院治理，星期一即是5月11号晚获警方无条件释放，不过保留日后追究的权利。過去接近一年的反送中運動示威和警民衝突，前線記者多次被警方武力對待，但是這次變本加厲，被香港記者協會形容是羞辱記者的做法是前所未有，引起各界譁然。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星期二即是5月12号出席元朗区议会会议接受议员质询，大伤出席的邝俊宇首先询问邓炳强会不会慰问他的伤势，他又表示警方指控他掟水樽涉嫌行为不检作出拘捕，但是他强调当时自己手上从来没有拿过水樽，目前近乎真相大白，质疑警员粗暴对待他。
全港啊，迷我抱不平，就话我冇掟水樽。咁但系你嘅前线警员咧，就将我推喺地下，膝头哥就压我个头。一个49万票嘅民意代表，咁样俾警察压喺地上，而家任何一个文明、民主嘅国家咧，即系嗰个警察机关咧，系要出嚟鞠躬道歉嘅。
邝俊宇批评前线警员恐袭式攻击传媒的行为非常离谱，质询邓炳强会不会整顿警队，起码母亲节当晚涉嫌使用过分武力对待记者的警员是不是需要负责，邓炳强会不会向传媒致歉。 邝俊宇强调，如果邓炳强唔愿意整顿警队，可能导致整个制度崩坏。
八个传媒工会作出强烈谴责。2019年新闻自由指数，公众对新闻自由嘅评分跌到41.9分，创2013年新低。处长，乜嘢事呢？如果你所讲你真系尊重记者嘅，呢一次你系应该要去想想办法，你出嚟起码要讲讲我哋听，你系会整顿嘅。起码当晚5月10号母亲节当日，警员对传媒所施展嘅暴力，有冇任何一个警员系需要负责嘅呢？我再强调，我个伤真系唔紧要，但个问题系在于你在眼前透过直播见到传媒履行第四权，他们去进行采访，在我现场的亲眼监督发现他们根本是讲不通的。你是记者嘛，喷多两嘢，喂，不得啊，处长，如果你都不肯出来讲一句，整个制度崩坏，你知不知道？
邓炳强回应的时候慰问邝俊宇的伤势，他重申母亲节当晚旺角有人堵路纵火烧杂物，他承认传媒的经历不理想，认为要检讨检视，看看当时发生什么事。他也认同警员要更加专业，不过没有向传媒道歉。邓炳强离开会议室之后接受传媒访问，多次被问及母亲节当晚前线警员是基于什么条例或者守则要求记者踎低接受警员查问，亦都有明报记者提问该报摄影记者在采访期间被警员截停，拿走他的摄影器材里面的电池，要求他们停止拍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恰当。邓炳强回应的时候再次承认，当晚对待采访的传媒有几个场景都是不理想。他又表示已经邀约多个记者协会和组织下个星期开会，商讨怎样进一步便利记者采访工作，但是仍然拒绝向传媒致歉。
咁啊，事實我睇翻咧，係有幾個場景咧，都係唔理想嘅。例如係話有啲嘅係記者嘅朋友係被胡椒噴劑噴到啦，又或者咧係有啲媒體嘅同事可能咧就係要踎低啦咁樣。我覺得呢啲情況咧都係唔理想嘅。咁我詳細了解究竟咧，我哋應該係點樣可以改善呢個情況嘅？
香港警隊近日接連出現類似集團式違法的行為，多名警員被拘捕，包括西九龍總區4名警員以涉嫌藏有冰毒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被拘捕，深水埗警區特別職務隊亦都有9名警員涉嫌插莊稼禍露宿者，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被拘捕。邓炳强回应多名警员被捕影响警队诚信，表示已经成立诚信审核行动小组，由一名助理警务处长负责指挥小组，并且直接向处长汇报。小组主要针对三方面，包括主动调查内部的严重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检视高危工作流程，并且提出改善，同埋为警员的行为操守加强监督同埋监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首先走出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盟主中国，突然间发现自己是世界的最大债主。忽然被減債的呼聲已經將中國推上領袖的地位，北京但就無意免除參與他們全球基礎設施發展國家的貧窮國家的債務。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蕭迅在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已經對全球經濟造成罕有的打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近的全球展望報告當中稱全球經濟將會面臨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疫情打擊之下，低收入國家面臨更為痛苦的境況，這些貧窮國家因為缺乏醫療基礎設施難以應對疫情，很多國家還背負著沉重的債務負擔，一旦受到疫情的衝擊將會面臨崩潰。面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威脅，這些國家向多邊機構求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和世界銀行 World Bank 提供了大規模緊急救助，但是遠遠不夠用，兩個機構呼籲20國集團之中的債權國停止向低收入國家收取貸款利息。 在4月15日20國集團成員一致同意在年底之前停止收取貸款利息。中國雖然亦都簽了紙，但是它承諾並不包括優惠貸款，這些意味著將一帶一路計劃之中的向中低收入國家提供的貸款被排除在外，這些令到外界感到錯愕失望。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之一，如果繼續向這些低收入國家收取貸款的利益，將會迫使這些貧窮國家在還債和進口食品以及藥品等的必要品需之間作出選擇。外界對中國顯然有更大的期望，原因是在於中國在近年來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債權國之一。外交關係學會的國際經濟學家布拉德蔡策在一篇低收入國家應對新冠病毒相關債務問題的分析之中，用了幾個數字說明中國的全球債權國的定位，就是中國外部外匯債務佔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10%， 中國的銀行和它的政府帳戶在外部的外匯資產佔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40%， 中國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內債，一些中國公司亦都是從海外借錢。從全球範圍來看，中國實質上亦都是一個債權國。當中國政府在2013年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有人將這個古代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規模巨大的基礎設施發展項目稱作為新馬歇爾計劃，期望這個計劃能夠帶動絲路周邊國家擺脫貧困。中國為這些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用於建設從道路到港口等大型的基礎設施，但是一些低收入國家因為無力償還債務而陷入危機之後，這個計劃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甚至被稱之為債務陷阱。外交關係學會國際經濟部主任本斯泰爾和該學會研究員本傑明羅卡在4月份的一份外交期刊上面撰文，提及中國在一帶一路計劃之中為有償債違約高風險的國家提供貸款佔這類新發放貸款總量的近一半。該文章所提的數據顯示，到了2017年的時候，巴基斯坦從中國貸款210億美元佔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7%， 南非向中國借140億美元為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的 4%，吉布提、埃塞俄比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的中國貸款和他們的國內生產總值的佔比份分別是 80%、20% 和 40%。 2017年斯里蘭卡因為無力償債，將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港租任給中國之後，這筆交易時常被用作警示中國貸款可能成為金融的陷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中心中非研究所所長德博拉布魯對加姆在網絡雜誌外交上面撰文，試圖釐清外界對中國貸款的一些錯誤的印象，包括將其視為利用危機獲取戰略資源的惡意中國，同認為中國貸款可以輕易重談的良性中國。布魯對加姆說，由於中國並不發布它的海外貸款的數據，中非研究所對中國在非洲49個政府以及它的國有企業提供的價值1520億美元的之上的上千個貸款項目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自從2000年在非洲免除了40億美元的債務，但是大多數是平均規模是1000萬美元的無息貸款和外援的貸款，而在中國所有的貸款當中，無息貸款只是佔不到 5%。 那些認為中國經常免除貸款的印象亦都與現實有很大的差距。中非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有超過30家中國銀行和公司向非洲提供貸款，傳統上面中國對非洲減免的貸款都是無息貸款。華盛頓智庫史登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孫允對美國之音說，無息貸款在中國的外援的定義裏面就是被認為是可以減免，而且最終是會被減免的，但是中國目前在非洲大部分的貸款屬於不太可能減免的商業貸款和優惠貸款。孫允說，如果中國要是減免的話，會為給了中國經濟造成了特別大的衝擊，就是說 以咁樣嘅一個規模，佢認為中國係冇咁樣嘅財政能力去減免呢啲種嘅貸款嘅。一啲研究發現，中國嘅商業貸款加大咗非洲國家嘅債務風險。華盛頓智庫全球發展中心近期發布嘅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嘅商業貸款比世界銀行嘅貸款還款期同寬限期要短，但利息就更高。報告共同作者威廉瑪麗學院援助數據項目的執行董事布拉德帕克斯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發現中國貸款之中的條款總是比世界銀行貸款條款更加苛刻，特別是對最貧窮國家的貸款。有關發展中國家債務脆弱性的談論大多數集中在借貸總量，但是貸款條件的變化同樣重要。該研究發現中國貸款平均利息是超過 4%， 而一間銀行的利息通常是接近 2%。 帕克斯說這些不是偶然，而是刻意而為之。帕克斯又說，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越來越多的低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了債務困境，或者面臨陷入債務困境的極大風險。他說目前有 44% 的低收入國家陷入債務困境，而6年前就只是有 23%。 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斯科特莫里斯亦都是報告的另外一個作者，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近十年來為眾多國家提供了總量巨大的貸款，當一些國家無力還貸的時候，亦都有過無力還貸的麻煩。中國通常亦都願意進行債務重組或者同意延長還款的期限，但是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給了中國帶來新的挑戰。莫里斯又說，當前境況之獨特是它同時衝擊了所有國家，亦都給了中國獨自管控這種局面的能力帶來真正的挑戰。疫情威脅之下，一些非洲國家的官員和領袖希望中國能夠給予幫助。烏干達的債務2018年的時候超過了100億美元，其中近三分之一是欠中國的貸款。烏干達財長馬提亞卡塞加對美聯社說，他們與中國有很強的雙邊關係，但他們還未有作出任何的表述。加納財長肯奧弗里阿塔日前在華盛頓智庫全球發展中心表示，他認為中國應該更大力度地削減債務。加納財長又說，非洲欠中國的債務超過1450億美元，其中80億美元需要今年償付。他又說這些需要得到考慮，因為那個就是末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4月的一次記者會上面被問及中方如何對加納財長要求大力減債作出回應，趙立堅說，相信中方會和有關國家通過外交的溝通來到協商解決他們的困難。趙立堅又說，中方非常重視新冠肺炎疫情對低收入國家帶來的挑戰，願意通過雙邊的渠道保持溝通。史登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孫敏認為，中方在減債問題上面會考慮到對非洲減免會對其他債務國造成的影響，進而會有更多的國家提出減免的要求。而另外一方面，孫敏認為中國不會願意獨自承擔減免債務的損失。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從中國政府政策顧問以及銀行業人士獲悉，北京正是考慮一些回應方式，包括暫停向中國發放貸款的銀行支付貸款的利息，但是他們警告不要期待北京會免除債務。中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梅冠群對《金融時報》說，中國還未有對減債要求形成一個方案，但是他說好像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的貸款是不可能取消的。該智庫研究員，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可以對與中國友好的國家提供主權貸款減免，譬如降低利率或者取消利息，甚至適當減少本金，避免借貸方破產影響中方的利益。諮詢公司榮鼎集團阿加莎·克拉茨和集團創始合夥人榮大涅等近期就新冠病毒疫情如何影響中國一帶一路計劃所做的分析顯示，中國在疫情之前已經放緩了一帶一路計劃貸款的規模，原因包括是一些借貸國引發批評， 中國國內銀行的系統去槓桿化形成的金融的逆風、國際收支問題以及北京要求改善借貸方式等，而疫情加劇了對外放貸的審慎的轉變。但是另外一方面，克拉茨等人認為當前的形勢給了中國提供了一個扮演世界拯救者的機會，一方面改善他投資的組合，同時強化中國作為一個可信賴發展夥伴的外交形象。此外，國內市場需求不振亦都會促使北京以提供出口信貸和其他捆綁貸款支持，為建築、交通和能源等領域的國有企業在海外尋找項目。中國在對外提供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貸款的時候，通常綁定條件就是要用中國的公司。全球發展中心的莫里斯說，這些被綁定在合同裏面的中國公司是國有企業。他說這些建築、運輸和能源領域的國有企業是中國對外貸款的最大受益方，事實上也是中國對外提供貸款的最根本的動力。莫里斯說這些貸款的根本驅動力實際上是對中國在海外的建築公司提供支持。莫里斯又說這樣的做法和世界銀行的競標做法截然不同。無論是出於什麼的動機，中國已經成為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最大的債權國之一。莫里斯又說當前全球很多國家因為疫情以及它對經濟的衝擊面而面臨債務的重壓，中國被迫在處理這種情況的時候處於領導的地位。莫里斯又說作為最大的債權國，某種意義上面中國因為暫停付利息受痛最深，更何況如果他們實際上說的是減債，他希望未來幾個月會這樣做。克拉茨等警告提醒北京，他說他在國內有高度資金需求的情況之下不計後果向國外提供貸款，難免會在國內受到公眾的批評，而他同時仍然要與借貸國維持良好的關係，雖然他在得到讓步的情況之下仍然會抱怨。榮鼎集團說北京必須與其他主要貸款人合作，在今年或者明年以協調的姿態參與全球範圍暫停低收入國家償債的行動。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莫里斯希望這次危機能夠創造機會，使到中國和其他國家以及 IMF 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在對抗債務危機方面加強協調，或者中國能夠走出過去堅持的雙邊形式，拒絕任何多邊機制之下創建的架構的貸款行為，能夠和其他多邊貸方協調運作共同融資，更大程度上面成為多邊體系的一部分。外交關係學會的經濟學家斯泰爾和羅卡在外交期刊上面撰文敦促北京為他借貸國提供幫助。他們在文章之中寫著說，雖然長期以來一直有評論者將一帶一路比作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馬歇爾計劃，但兩者採取的方式截然不同，唯一可比的是資金的規模。馬歇爾計劃投入的資金以當前的美元價值計算大約有1450億美元，而中國一帶一路的資金規模大約是1350億美元。中國方面亦都不願意將一帶一路和馬歇爾計劃相比。2015年6月的求是期刊上面的一篇文章說，馬歇爾計劃有比較強的意識形態以及冷戰的色彩，充分展示美國控制歐洲的戰略的意圖，而一帶一路就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內容包括政策的溝通、設施的聯通、貿易的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比馬歇爾計劃豐富得多。而斯泰爾和羅卡很簡單地指出兩者的根本的不同，就是馬歇爾計劃全部是贈款，一帶一路貸款全部是債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恤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源自于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而推迟的中国两会即将召开，当局就针对异议人士以及重点访问的维稳行动正在展开。有分析说，鉴于境内疫情形势还没有完全解除，今年的维稳力度可能将会加大。 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人大政协两会的年度会议推迟到5月21日举行，现在距离会议召开还有10日。维权网5月9日报道，两会召开前当局的维稳行动骤然升级，一些地方对重点访民展开监控，例如湖南省滨州市82岁老访民陈碧香已经遭到地方当局威胁。陈碧香的大女段奕涵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前几日当局又派人找她妈妈，要她妈妈住在精神病院，一不是就全天24小时在她的屋企前前后后派人守住，反正碰到会议的时候不是将她妈妈关在孤岛上，就是关在深山老林，一是就关在医院里面。段奕涵说，两会日期定下后，湖南省滨州市北湖区下眉桥街道的拆迁办和新泉社区居委会的人以商谈防止拆迁为由，威胁将母亲再度关入精神病院。他说，其实拆迁价格的深刻矛盾并非一朝一夕，争执是意料之中的事，当局很可能以此为借口将他的妈妈提前控制起来。报道显示，段奕涵的母亲陈碧香上年前往北京上访，每到两会或者其他重大敏感的日子，例如国庆节等等，他都会被当局接访和控制。除这一次拆迁争执，困扰82岁访民陈碧香的是一宗30几年的旧案件。他的未成年仔段建军1988年以当局以牢头辱霸的罪名被判处死刑。陈碧香说他的仔蒙冤而死，他的姐姐段奕涵称他的弟弟的案件是政府草菅人命。另一方面，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两会前当局对他的例行监管因疫情早已启动，从2004年开始，他每年可以说所有的两会期间，他一是在监狱里面，一是在家狱里面，一是在异地管控，就是被旅行，当然而不是旅游，因为你没有那一种的心境。今年因为疫情的问题相对特殊，还因为牵扯到许志永、李瑶楚、陈秋实的事情，他从2月24号到现在一直就没有人身自由。胡佳表示，依据维稳形势的变化，并不排除当局会突然安排他离开北京，在维稳人员看管下前往外地监管，他已经熟悉这一种的生活方式。胡佳说，除了他和重点上访户外，今年疫情导致的社会不满亦都是当局两会前将强行维稳的原因。今年两会因疫情爆发的缘故，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社科院等疫情监测系统都知道有民怨。胡佳说他不敢说民怨沸腾，因为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使人知道只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才有这样的强制手腕抑制了疫情，但是对疫情初期隐瞒和拖延的抱怨导致很多家庭受到重创，包括现在很多人失去职业，处于失业状态，所以今年两会一定要大量防控。同时5月8日中共两会前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说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已经取得决定性成果，会议称疫情防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生命力强大，优越性显著。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知名异议人士杜道斌在湖北应城屋企被地方当局派人软禁，并且发出了死亡威胁。有网民对杜道斌的处境表达关注和声援，知情者在朋友圈当中发出消息说，杜道斌的遭遇和在疫情期间坚持发声有关，他又呼吁媒体和支持者紧密关注。有消息说，杜道斌目前的处境是当局在严重疫情好转之后进行的报复的一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5月9日，一位了解杜道斌目前处境的网友通过社交媒体披露，杜道斌已经被湖北应城市当局非法软禁再加10日，维稳人员扬言要将他关到死，他的家中阳台都装上了铁丝网，没办法与外界正常联系。这一名网友称， 杜杜宾上个月仲遭到当局唆使嘅社会人员当街殴打，至今未有说法。该网友指出，杜杜宾嘅遭遇同佢喺疫情期间坚持发声有关。2020年1月，武汉疫情爆发早期，杜杜宾与众多中国感染嘅知识分子一齐发文力挺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批评当权者嘅文章，称许章润教授不具淫威，疾言时弊，指明国事方是真男儿。佢仲指出，25史上从来都系以敢说真话实话者为宗，以曲意逢迎巧言令色者为奸，希望呢一个国家善待许润章。4月中旬，杜杜宾发微信评论当局处理疫情的方式时，呼吁主政者公开透明，接受批评意见。杜杜宾写道：咁大嘅事，边个亦都唔能够担保乜嘢都搞得完美，有缺点同出错都正常。佢跟住指出，使唔做说话，将错误暴露出嚟，得以改正，唔系就会少造成损失同伤害咩？呢一条微信评论嘅下面系杜杜宾发出嘅被人当街殴打嘅信息，有网友转发杜杜宾嘅上述微信战图，并留话：打人者扬言，俾你到处写到处讲。该网友仲表示，杜先生报警后，警方话调唔到监控，明天再。据另一位知情者披露嘅消息，4月28号，杜杜宾向其工作单位隶属市民体局嘅应城市图书馆提出辞职，未获准，并再次从京山家中被带到应城软禁。消息话，看守佢嘅3个人住喺佢屋企里边，吃喝仲要杜杜宾负责，已经抢去杜先生5500元用于吃喝。应城市文体局长曾经前往杜家劝其上班，被拒。杜杜宾被软禁后，主要任务是写检讨，检讨需获文体局完全满意才会放人。据悉，杜杜宾这一次被限制行动自由，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亦都不是由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出面。之前有消息说，杜杜宾曾经被当局国保人员带走调查，但调查证明他并没有违法言行，因此重获自由得以回家。消息说，杜杜宾这一次不是第一次被非法拘禁，此前有过一次，长达2个月，亦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亦非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所为。知情者表示，杜杜宾的手机又被当局收走，当局人员还恐吓杜杜宾的妻子说，如果话俾外界听呢啲情况，就会将杜杜宾带到山里边埋啦。杜杜宾嘅妻子吓得唔敢接受媒体采访。美国之音星期六致电应城市文体局李文耀副局长同市图书馆范志国馆长，希望通过佢哋核实有关情况。两个人均未接听电话。一啲网友发微信对杜杜宾再次被地方当局软禁表达关切，要求立即释放佢，但系有人表示带有杜杜宾名字嘅信息发唔出去，可能已经遭屏蔽。有人评论话，疑似文革嚟啦。现年56岁嘅杜杜宾系湖北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一度系单位培养提干人选，曾出任局办公室主任等职，立功受奖。6.4事件后，政治思想观点开始转变。于入党前撤回申请，2000年起在互联网上张贴多篇文章表达不同政见，加入独立中文不会，抨击农民税负过重，支持香港市民反抗23条立法，积极参加湖北民间维权活动。2004年被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主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杜杜宾提出无罪上诉被驳回后，其缓刑被撤销，入监执行实刑。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一项全美范围嘅血浆抗体试验结果最快将会几个礼拜内揭晓， 主持这个试验的研究项目的科学家对结果表示谨慎乐观，而同时医学专家警告抗体测试可能会为人类给予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5月7号公布了一项利用血浆抗体预防以及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实验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卡萨德沃尔医生是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据卡萨德沃尔介绍，这个团队是由来自美国各地的医生以及科学家组成，他们是对利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康复病人的血浆是否有助于一线医护人员预防感染，以及是减缓感染者发展成为是重症进行实验研究。他们建立了一个由全美国数十家医院以及是血库组成的网络，收集分离以及是处理新冠病毒康复者的血浆。血浆治疗其实不是一个什么的最新发现，已经是有120年的历史。所谓的血浆是血液的液体部分，从一个人身上提取的血液样本里面有红细胞、白细胞以及血小板，它们漂浮在液体之上，这种液体叫做是血液等离子体，俗称是血浆，所谓的抗体就漂浮在这种液体当中。虽然血浆抗体的理论是令人鼓舞以及是乐观，但是由于新冠病毒是一种新的有机体，所以必须要进行测试，目前仍然是没有足够的数据能够清晰地说明它的有效性。医学专家都一般认为用于新冠病毒的抗体并不是100%有效。加州旧金山内科医生昂格尔莱德是日前在电视媒体上表示，拥有特定的抗体意味着你接触过的这种病毒，或者说你接触了是这种疫苗。我去俄州克里夫兰诊所免疫病理学主任卡德霍达对今日美国表示，抗体测试可能会给予公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测试制造商在掌握更多的数据之前不应该广泛提供这种测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项的研究结果预期没多久将会揭晓血浆抗体用于预防以及治疗新冠病毒是否有效。卡萨督沃尔医生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认为他们是很快有结果以及知道它是否奏效。他说的很快是什么意思呢？是几个星期内这个实验人群的范围里面。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建议，还是不会成为一种严谨以及准确的知识。截至5月7号，卡萨督沃尔的医生领导的这个实验项目当中，全美国共有7200人进行了试验治疗。卡萨督沃尔的介绍说，目前只有一些的零星传闻数据，中国科学家发表过几篇的高度程序性的论文，称少数患者试验血浆治疗有改善的效果。意大利报纸亦都曾经报道过有利的结果，但是这个显然不是临床的试验结果。卡萨督沃尔的医生表示，他们未有想要的数据，但是有很多的暗示性以及高度希望的数据显示这种疗法可能是有用。目前科学家是所掌握的是大量的历史信息，血浆抗体适用于是病毒性疾病，而同时有大量的基础科学证明了抗体预防以及治疗的原理，支持目前的探索。关于血浆抗体测试以及治疗，公众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搜集血浆，搜集血浆是否面临着困难以及是障碍。卡萨德沃尔说，的确是有些障碍，不过每日都在这里转，因为大家的逐步学会了如何做，并且做得更好。最成功的一个例子本身也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是纽约和全国各地的东正教犹太社区组织起来捐献血浆的故事。纽约市宣布从下个星期开始推出免费新冠病毒抗体的测试，预期抗体测试将会有助于了解新冠病毒对这种重灾区的第一响应者、医护人员以及民众的感染状况，为重启经济活动提供依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预期不会理睬菲律宾就中国在有争议水域设立行政中心提出的抗议，因为马尼拉手上并没有任何后续的手段。但是菲律宾的抗议之声将会为北京寻求法律途径控制亚洲这个纠纷最多的海域造成麻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菲律賓外交部在4月30日表示，拒絕接受中國在永暑礁建立行政中心的非法做法。中國官員援引歷史記錄來到支持他對南中國海永暑礁所在的水域島礁的主權的要求。南中國海觀察家表示，中國將不會理睬菲律賓的抗議，因為菲律賓並沒有軍事實力或者外交手段來到給他抗議行動提供強力的支持。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艾德說，中國可以想怎樣做就怎樣做，菲律賓會抗議，事情會這樣持續下去的，但是目前菲律賓能夠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抗議。永暑礁是一個人工島，面積是274公頃，有一條飛機的跑道可以接待從中國大陸來的航班。在北京控制的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南沙群島的三個主要的小島之中的一個，菲律賓控制著這個群島之中的10個小島。這個水域擁有漁業和能源的儲備。中國聲稱擁有南中國海350萬平方公里之中大約90%的水域的主權。菲律賓、文萊、馬來西亞、台灣和越南都聲稱對南中國海的部分的海域擁有主權。在2017年之前，中國開始在永暑礁等的島礁進行填海造島，以加強它在那裡的軍事和民間的存在。中國在這個地區擁有最強大的軍隊和最龐大的預算，在小島改造方面超過其他所有的星索國。自從杜特爾特在2016年成為菲律賓總統以來，菲律賓政府很少就主權的糾紛公開向北京提出抗議，兩國元首都在這裡試圖改進雙邊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的報導。
是聽過以上的報導，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時話。
1843年，德克萨斯地区的前途是美国政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美国当时的总统约翰泰勒希望吸收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但是国母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因为韦伯斯特是北方人，反对比美国联邦增加更多的奴隶州。泰勒在政治上需要韦伯斯特的支持，所以并没有积极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事。韦伯斯特辞职后，泰勒选择南方人阿贝尔厄普舍接替国母卿一职。走马上任4个月之后，厄普舍立即开始围绕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事举行谈判，但是在谈判结束几星期前，厄普舍在一次意外中丧生。泰勒本人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就提名民主党人约翰卡尔霍恩接替国母卿的职务。一方面卡尔霍恩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另一方面泰勒选择卡尔霍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泰勒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在1844年的总统大选中能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卡尔霍恩完成了前国母卿厄普舍进行到一半的谈判，1844年4月12日和德克萨斯签署协议。几日之后，卡尔霍恩写给英国驻华盛顿使节的一封回信被公诸于众。卡尔霍恩在信中对英国提出的结束奴隶制度的愿望做出了答复。卡尔霍恩在信中为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做出辩护，他说所谓的奴隶制度其实是确保奴隶州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实力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政治机制，是保证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必须。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度会对美国南方和整个联邦构成威胁。卡尔霍恩这样写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吸收德克萨斯并不是出于重大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保护南方的奴隶制度。这份信件引起了美国北方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强烈反对。 选民纷纷要求代表自己的参议员投票反对这个协议。泰勒总统1844年四月二十二号将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议案送交参议院，短短九日之后，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就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召开了。所有人都相信亨利克莱参议员会成为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因为克莱两年几以来一直努力争取提名。但是同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一个月后召开，前总统范布伦是大多数民主党人的选择。克莱和范布伦都反对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克莱认为这样做会引起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范布伦同意这种看法。不出所料，克莱当选辉格党总统候选人，但是范布伦就遇到了麻烦。这个是因为民主党人实行了一项新规定，要求候选人必须得到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也就是说在议会代表266人之中最少要得到177人的支持才能够成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得到了146张选票，虽然超过半数，但是不足以赢得提名。大会重新投票，但是范布伦仲是冇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议会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决，但是范布伦始终冇得到足够的票数。几次投票之后，范布伦得到的支持开始动摇。其他候选人似乎亦无法得到提名必须的三分之二的选票，最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人选，詹姆斯·波尔克。波尔克曾经担任田纳西州州长和国会众议院议长，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大会代表第八次投票，波尔克只得到44票。第九次投票，波尔克全票通过，民主党人推举纽约州参议员塞勒斯·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赖特拒绝接受提名，因为他不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民主党人只好选择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员乔治·达拉斯。参加1844年总统大选的还有另外两个政党，一个是由现总统泰勒组建，包括泰勒的支持者和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提名泰勒为候选人。另外一个是自由党，是在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拒绝反对奴隶制度后，由美国东北部一些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组建。自由党来自六个州的代表在纽约奥尔巴尼开会，推举詹姆斯·伯尼为总统候选人。泰勒总统领导的政府和德克萨斯地区签署协议之后，提交参议院批准。参议院开始讨论的时候，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星期，很多参议员因为范布伦没有获得党内提名而耿耿于怀，他们同参议院的辉格党人一起以35-16票否决了协议。泰勒不愿意放弃，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波尔克亦承认要给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辉格党总统候选人克莱起初反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这个立场使他失去很多南方的支持。克莱只好改口说，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亦不是不可能的。这种讲法安抚了希望被德克萨斯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的南方奴隶主。但是克莱立场的变化激怒了很多北方人，其中一些人开始转移支持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伯尼。民主党人劝泰勒说，他的参选会分裂民主党人的选票，最终会使克莱当选，泰勒决定退出。 竞选期间针对两位候选人的各种指责满天飞。反对者说克莱是赌徒，喜欢决斗，私底下有不道德交易，言语粗俗，喜欢玩啤牌。而同时辉格党的报纸报道说，一个旅行家在田纳西州看到一群代售的奴隶，他们身上打着 JKP 的标志，是詹姆斯 K 波尔克名字的宿舍。这次大选非常激烈，总共有270万人参加投票。计票结果显示，波尔克比克莱只是多了38000张选票。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波尔克得票170张，克莱只是得到105张。这次大选的主战场是纽约州，克莱因为5100张选票之差，失去纽约州的36张选举人票。如果不是詹姆斯伯尼得到15000多张选票的话，纽约州的选举人票本来应该是克莱的。泰勒总统认为波尔克当选说明美国人民希望被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但是他知道肯定无法被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协议在参议院获得2/3多数的支持并且得到通过。因此泰勒决定另辟蹊径。国会12月份开会时，他提出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俾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这个决议只需要半数以上的支持就能够获得通过。国会众议院1845年1月通过了吸收德克萨斯的决议案，参议院亦在2月27日通过。泰勒总统3月1日在议案上签字生效，泰勒3日后卸任总统。这个决议邀请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决议还规定，如果德克萨斯今后人口膨胀的话，可以最多分裂为4个州。决议还说德克萨斯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公共土地，但是必须自己偿还债务。德克萨斯可以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墨西哥驻华盛顿使节对这项决议提出抗议，他称之为对墨西哥的侵略行径，并起身返回墨西哥。英国和法国努力防止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他们说服墨西哥承认德克萨斯独立，条件是德克萨斯不得加入美国。德克萨斯因此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第二，可以成为得到墨西哥承认的独立共和国。德克萨斯国会最后选择加入美国，而同时新总统波尔克继续向西寻找扩张领土的机会。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